建立属于自己的亲子思维逻辑。欢迎关注朝哥聊聊。如果说这个案例还有些特殊性的话，那我再给你分享一个例子。我曾经听到一个广受欢迎的亲子讲座，作者说啊，孩子必须及早的与父母分开睡，乃至于自己半岁多的孩子高烧哭闹也要坚决分开。孩子的奶奶不忍心，去陪了这位孩子半宿，结果第二天被妈妈要求在全家面前公开道歉。他以这个案例与他所有的学员分享。这位某某妈妈的讲座的收听量是千万级别，我当时就很奇怪，我作为从事儿童教育行业那么久的人，我自己从来就没把它当作回事儿，而在这些专家的嘴里就成了要吓死人的事儿了呢。我又开始好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想，于是上网一查，查到了这些东西。你看看，错过了孩子分房睡的时机，你要后悔一生。外国婴儿一出生就和父母分开睡，为什么你的孩子还跟你睡在一起啊？和孩子在一张床上睡的想法属于非科学育儿。你看到这些说法怕不怕？原来咱们抱着孩子睡觉就会毁了他一生啊，早知如此何必当初。咱们中国是不是真的好落后啊？你看，直接就体现在是不是和孩子分开睡觉上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输在了起跑线上。咱们竟然一直是非科学育儿，真是惭愧呀。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就上纲上线了呢？咱们再刨一刨它的原因。我于是赶紧去查了一下发展心理学的著作，确定我的记忆有没有出问题。原著是这么写的，事实上在超过半数的美国家庭中，年幼的孩子会和父母同床睡。有些研究者发现，母婴同床是对婴儿的健康有好处的。同床睡的母婴会在半夜互相叫醒对方，避免对方陷入长时间的呼吸停滞。哎，那为什么国内的专家会把这件事情说得如此严重呢？他总有他的道理吧。我又查了一下，这些人的道理是这样的。第一，要培养孩子的独立性，睡在一起就会形成依赖。第二，帮助孩子分辨性别意识。哎，我就奇怪了，说培养孩子独立性的，我倒是想问问，刚出生没多久的婴儿几个月大，你要他独立什么呀？你当是动物界里的鹿啊马这些吗？一出生就得赶紧站起来，不然不会跑就会被吃掉吗？我看不出这么干除了让婴儿唯一的沟通方式哭得不到父母的响应，导致严重缺乏由父母关爱带来的安全感之外，还有什么别的作用？以我自己的孩子为例，从小他爱和他妈妈一起睡就一起睡，爱去他的小房间单独睡就单独睡，经常在自己的床和他妈妈的床之间换来换去，爱怎么样怎么样。后来他去幼儿园体验夜宿，上小学去夏令营，一离开几个星期自己打包自己搭帐篷，独立得很。这有什么问题？你多抱了一下孩子他就不独立了？谁告诉你的？说性别培养意识的，孩子大了之后是需要明确这样的界限，这本身不错。可你看看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，并不是追求孩子大了之后自自然然的分开，而是三个月乃至一出生就要强行分离婴儿，成为某些家长口中所追求的先进育儿理念，全然不顾建立安全感的基础作用。其实孩子一大，自己本身就会想要独立的空间，根本不用你逼他。说三个月就让孩子有性别意识的，拜托，连凡事都往性上扯的弗洛伊德都不敢在他的梦的解析里这么说。还有一种说法，担心父母睡着了之后的物压或者被子捂住婴儿导致婴儿猝死。好吧，我被打败了。你要是对自己连这点信心都没有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们下一期接着聊，欢迎关注朝哥聊聊。